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开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好，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从十八节开始看。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无可推诿的罪，无可推诿的罪，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真理，主耶稣亲自的教导。真的，他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些犹太人将来会怎样的来逼迫来憎恨他的门徒们，他在提前的来告诉他们。在二十五节里面他说，这是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所以你怎么能想象一下，神的儿女，神在地上所呼召的选民犹太人，在他们所学的律法上所写的话是应验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无故的恨我，是指着这些犹太人。在这里这些犹太人是怎样的起来来攻击来恨恶主耶稣的，他说是应验了他们自己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所以虽然犹太人他们有神的旧约，他们在学习神的律法，但是这律法上所写的是指着他们所说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些新约的教会，我们来学习主的话语，其实很多很多都是在对我们所说的。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就像圣经上所记载的，没有新鲜的事情，不信的人仍旧不信，信的人叫他们依然相信。所以整个我们所学到的神的话语就是要应验，所以神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一切，他借着整本的圣经都在启示出来了。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他的话语，我们来继续的来看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们的教训，来坚固他们。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圣灵的光照。我们要求圣灵来为主的名做见证，就像主耶稣最后所说的，他要差派圣灵来到他们的中间，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明白神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一起的祷告。阿们。好，我们都知道神在这里，主耶稣说了，世人若恨你们，怨恨，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恨，但是怨恨恨 怨恨不是从神来的，是属魔鬼属世界的。怨恨一个人他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不管我们以任何的借口和理由，假如我们怨恨一个人，即便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更不要说那些善待我们的人，甚至我们家里最亲的人，那么我们就是在违背神的命令，就是在走向灭亡的道路上。因为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这也是神颁布十诫的第六条诫命。神所憎恨的神也会憎恨，但是他所憎恨的是罪而非人。这就是为什么神怜悯罪人，不论在世上犯多么大罪的人，他都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福音的大门对他们在有生之年都是敞开的。假如神恨的是罪人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会赐下他的独生子给世人，给这些敌对他的人，也不可能存留这个世界已经堕落的世界到今天。神明明的预先就知道世人会犯罪堕落，拒绝他的救恩，他早就知道在我们堕落之前，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甚至还没有亚当夏娃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知道他们会拒绝他的救恩，不仅不感恩，还会憎恨他，甚至杀害他的独生的爱子，他所差派来的救主。但是他依然的要来搭救世人，搭救这些恨恶他的人。所以可以看见他对灵魂的爱，对人的爱是多么的残酷高深。就像所罗门王的在雅歌的第八章七节里面所说的，所罗门王说，爱情爱重水不能够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里所说的就是神对我们罪人的爱，不是因为我们的好与坏和值与不值、配与不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就像雅各中所启示的这位神，他的爱没有任何可以熄灭的，也没有任何人配得跟他换取的而交换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拿任何来跟他交换，不管你家中任何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不可能去交换的。单单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爱，是他自己定义的要拯救罪人，要赐下他的独生子。好，我们来看第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这里的恨，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是憎恨痛恨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拒绝不接待逼迫。世人若恨你们，他对门徒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给门徒们的预警，将来他们要各自出去传福音，遵循神的道，遵循神的话与命令。所以主耶稣说了，之前也跟门徒们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彼此的相爱。如果他们真的要遵守他的命令，将来去传福音，去建立神的教会，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他们必定会遭遇世人的恨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和拒绝。所以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门徒们就不至于说完全的绝望和崩溃。这里的世人是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既包括了公开不信的人，也包括了那些假意来寻求神的人，也指那些任性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不论外表显得多么的友善和睦，内心对真正神的儿女其实是拒绝的，是抵挡的，是恨恶的。因为黑暗不接受光，他们是两个国度的人，顺服的是各自的主，他们内心顺服的是各自的主，他们是为着各自的主在效力，所以他们是不可能走到一起。
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国度，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魔鬼，这两个是不可能相合的。所以不论世人怎么相互的争斗，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怎么，其实他们本身就是相互的争斗厮杀，但是只要他们共同面对真理，面对基督耶稣基督，不管他们有没有信仰，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阶层，都会联合起来，就像希律王比拉多，就像犹太人祭司长和希律王，还有比拉多，罗马的那个比拉多，他们都会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把他一起的把他送上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世人若恨你们，主耶稣提前的告诉他们，将来他们必要面临的逼迫，如果他们遵循神的命令，忠实的来传扬天国的福音，那么他们从世界所得到的不是善意，而是敌对，是仇恨。所以等到将来耶稣基督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这些事就成就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让他们不至于灰心绝望。所以世人若恨你们，那些犹太人多么的恨恶基督徒，能把他们抓起来，甚至把他们用石头打死。耶稣基督知道在他离世以后，门徒们所要经历的逼迫，他们会因为遵守他的命令而遭受世人的憎恨和逼迫，犹太人会到处抓他们，残害他们，阻挡他们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道。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给所有真基督徒的提醒，给他教会的提醒。我们成为了基督徒，绝不能够指望世人会因为我们的圣洁，我们对神的爱而喜爱我们，绝不能为了迎合世界而去讨人的喜爱我们。假如你真的遵守神的命令，忠实的来传福音，那么世人必定的会恨你。所以假如没有神的恩典在人内心的工作，我们不要指望人会接受福音，接待耶稣基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抵挡，因为你是在向魔鬼宣战。凡属魔鬼的都是顺服的，是空中掌权者，他们必定的会起来反抗。所以我们所讲的不是为了迎合世人的口味，那些不得罪人的教导，那些人听了都说好的，只是劝人遵循律法的仪式。所以人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们没有传真理，都是为了迎合人的骄傲，靠着人的行为得救，所以他们能接受。但是耶稣基督知道门徒们将来出去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拯救得救唯独因信耶稣基督，他们必定的会被不信的人憎恨，尤其是那些犹太人，尤其是那些靠着宗教仪式的犹太人，他们会起来控告门徒们，说他们废除了摩西的律法，挑唆犹太人起来敌对，他们会挑唆这些犹太人来敌对基督徒，说他们是异端，并且逼迫他们，凌辱他们，杀害他们。所以耶稣提前把他们将来要面临的来告诉他们，而不只是告诉他们天国的荣耀和冠冕，在得到冠冕之前的苦难所要经历的，他也毫不避讳的告诉了他们，然后便安慰他们，你们知道，他说，他继续说，你们知道，或者说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主耶稣他提醒他们，你们是知道的，你们跟在我身边三年的时间，这些犹太人是怎样来敌对我，恨恶我，甚至我自己拿撒勒的这些人，家乡的人，他们也怎样的来逼迫他，甚至要把他推下山崖。这些法利赛人还污蔑他，靠着鬼王赶鬼，说他说健忘的话，说他亵渎神，要把他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些人都在商议着怎样来抓他的把柄，来控告他，来治他的，定他的罪，处灭他。他们有多么的恨主耶稣，这是你们都看见了。所以耶稣让门徒们去回想他们的主在世上所经历的，那时都是主耶稣走在前面，针对的都是他们的主， 并非，所以主耶稣他并非得到的是王的待遇，受人的尊敬和拥戴，而是仆人的待遇，被人藐视和憎恨。所以主要让我们不要看向世界，所以神的儿女不要去看向世界，不要指望从世人当中去寻求帮助和好处。假如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就要做好为义受逼迫的准备，不要指望会得到世人的尊敬，不然我们无法承受将要临到的试炼，我们所面临到的，我们每一天在世上的征战。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讨好世界，为人而活，而不讨神的喜悦的话，那我们将要受到很极大的逼迫和试炼。所以他说，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世人为什么要恨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的经文说了，他们无故的恨我，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69章的第4节，无故的恨，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所以都是无故的，没有理由的。如果你真的遵守神的道，甚至你的家人对你的敌对，你身边的人来敌对憎恨你，那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你真的是在遵守神的道，耶稣基督提醒门徒们应该认识到世人是何等的恨他。所以当人来恨你的时候，逼迫你的时候，你要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是如何的被这些犹太人憎恨。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更加的来认识耶稣，知道耶稣基督，进入他里面来学习他的话语，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他的身上，就像船的锚定在海底的岩石上，才不会被世界的风浪卷走。那么如何牢固我们信心的锚呢？唯有认识耶稣，继续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主耶稣会提醒门徒们，你们知道认识的，你们认识到世人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所以没有什么试炼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稀奇的事情，是需要惊慌害怕的，因为基督已经亲自，他已经亲自走过这条从地上通往天国的道路，这条天路历程他已经行过在我们前面。他是牧羊人，他始终行在羊群的前头，用自己的身体为他们开出一条路。门徒们只是踏着主的足迹往前行，我们只是踏着他的足迹走那十字架的道路，他所走过的。我们之所以会担惊受怕，会惊慌，会害怕，是因为我们健忘，我们没有去思想主所行的，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不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让我们回到他里面，回到他的话语中，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不容易被打败打垮。第19节他继续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他继续的给门徒们教训，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这是一区分区别真假基督徒的标记，世界爱属他自己的。为什么有的人他说是基督徒，他可以跟世人打成一片，就是不能够跟基督徒神的儿女在一起团契和睦共处？因为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他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拯救。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去分辨，怎么去分辨我们信心的真假，我们是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耶稣告诉所有任性的基督徒，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你们若属世界，世界爱属自己的，看看世界如何对待属他的人，就可以分别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如果一个人没有真信心，那么他所做的只是为了迎合这个世界，去迎合人的喜好，而不在乎真理是怎么说的。世人所做的一切，他们都只是满足于人的喜好，自己的喜好，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需要什么，不管他们怎么打着宗教的旗号宣告自己的信仰纯正、行善积德，他们都只是为讨好世人、讨好自己，在救恩上还是靠着人为的任性成为基督徒，而不在乎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出于神的。如果你们的救恩是出于人自己的决定，那么世人必定会喜爱，因为这很符合人性的堕落啊。世人是不会接受自己在救恩上的无能为力的，我们信不了，我们不能够相信，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在救恩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总想靠着我们能做一点什么。如果门徒们属世界的话，他们在传福音上，他们如果加上割礼、遵循律法、遵循犹太人的传统，那么犹太人一定会很喜欢的。就像如果我们传一心称义的真理，如同时又接纳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口头认信一下，你口头承认一下你是基督徒，接受一下教义，你受洗了，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么世人真的很喜欢。我们去看这一百年来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规模很受世人的欢迎，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真心的悔改，只要有感动，只要你感觉你需要了，你口里接受一下耶稣，你就可以进入天堂。如果我们这样传福音的话，世人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们的规模肯定会越来越大。许多人喜欢留在不传福音的教会，是因为他们可以从那里得到很多很多来自人的安慰和帮助。那样的教会只为了留住人想方设法。如果你为迎合他们继续和他们在一起，你就要继续的讨好他们，他们就会对你表现得很友善，对你说平安了，平安了。但这样的教会讲台没有福音的话，不劝人悔改信主的话，也不用真理来警戒教会的话，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座城市没有守望的人，城中也没有巡逻的人，就像拉伊的人一样，活在虚假的平安当中。所以当仇敌来袭的时候，他们的灵魂都要被吞吃。主耶稣说，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真基督徒是属灵国度的人，是与世界分别的，这不是因为人的决定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完全是耶稣基督在创世前就拣选了他们。他们是耶稣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耶稣基督亲自将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了。他们不再顺从世界和魔鬼，他们不再迎合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他们。从前他们是一国的，如今他们势不两立，并且要从世界上面引领更多的人来进入神的国，那么所以世界就会恨基督徒。这一点在整本圣经中是历历在现的，从亚伯该隐到亚伯和该隐，到雅各和以扫，最后神的儿子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就没有停止逼迫过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如果我们遵循他的命令，如果我们活出他的样式的话，如果你真的来遵循他的命令，那么世人就会恨你入骨，因为你不是简单的读读圣经，你不像那些所谓任性的、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只是在表面上做一做，与世无争，你不得罪别人，也不去搅扰别人，而是你是在从魔鬼的手中在抢夺灵魂，你是在从壮士的家中去抢夺他的产业。所以当我们站在城门楼上周而复始的来劝城外的罪人悔改信福音，在城内警戒那些虚假平安和不警醒守望的人，世人就会起来反抗 就会恨你，就会来攻击你，而且他恨不得你立刻就消失。所以我们知道世人也是这样对待主耶稣基督的，尤其是那些有信仰背景却没有重生的人，对神的教会他们的逼迫更甚。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二十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主耶稣在这里他特别的提醒门徒们，他说你们要纪念我的话，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想起，我们要记起我的话。耶稣基督再三的提醒门徒们要纪念他的话，也是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假如我们不活在他的话语中，根本没有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会被世界打得遍体鳞伤。他说他以前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这是耶稣基督提醒教会必定会面临到的两种人，正是历世历代神的教会所经历的。所以让我们不要感到稀奇，如果我们忠实的传福音，就必定的会出现这两种人，让我们可以分辨谁是属世界的，谁是属神的。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不会停止遭受世界的逼迫，只要他继续的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就会逼迫神的儿女。相反的，那些真正属于神的儿女，神所拣选的人，他们也必定的会听从我们所传的福音来接待耶稣基督。所以第二十一节他说，继续的说，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因为基督徒遵守神的命令而遭受世人的憎恨，这是因为基督的名，他们是因我的名，犹太人是因为主耶稣的名而向这些门徒们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恨恶他们，逼迫他们也好，甚至杀害他们，这是因为基督的名。主耶稣说是好的无比的，因为基督的名，我们所经历的患难是神所祝福的。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节里面，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他说唯一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世人之所以恨恶神的儿女，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是因为他们对不认识神，是因为他们对真理的无知。今天传讲耶稣基督多么的重要，我们想一想，如果不传讲耶稣基督，怎么去认识神？所以没有对耶稣基督正确认识，却教训人去遵守他的教训，遵守神的律法，不传赦罪的道，去劝人去仰望主耶稣基督，去接待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只教训人遵行律法，那么是徒然的，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人还是不认识神，人只会越发的憎恶恨恶真理，不管他有多么的虔诚表现的在信仰上，不管他做了几十年的礼拜，不管他多么的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在他的内心只会越发的憎恶真理。那么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他自己内心能感受得到，罪的重担会越发的沉重，是不可能有脱落的。好，接下来第二十二节他说，我若没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二十二节二十四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了，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所以这两节的经文真的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不是说他们真的没有罪，否则他们就不用经历死亡。犹太人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需要救主。主耶稣所说的是，福音若没有传给他们，他们若没有听见主耶稣基督对他们所传的那美好的真理，那救恩的道，那么他们所要受到的审判就没有那么大，
他们就不用按照他们所领受的真理受到相应的审判，承受相应的罪。这里突出了享有宗教特权却没有真正悔改是极其的危险。犹太人是首先听见福音的，是领受到福音的，所以这样会让人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耶稣基督说犹太人的罪无可推诿，因为他们听见了神的儿子亲自给他们传福音，传讲那天国的福音，在世上的时候住在他们的中间，他们亲眼看见了，他们亲耳听见了神的儿子给他们传讲的那赦罪的道，他们看见了神的羔羊，他们不用再借着献祭、借着仪式、借着引儿，而是正如施洗约翰站在他们中间，指着这位已经道成肉身的救主耶稣基督大声的呼喊，这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不是那些牛羊，他没有指着那些动物，他指着耶稣基督，这是神的羔羊，这就是你们应当去仰望的、去信靠的，那唯一能够除去世人、除去你们罪孽的、承担你们罪孽的那一位。然后，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主耶稣基督不止一次的在教训他们，我就是基督，我与神，我在父里，父在我里，所以他们已经听到这样的信息，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他们不信的话，他们的罪无可推诿。这同样是给今天我们新约教会的警告，我们手里有整本的圣经，我们也拥有得救的知识，我们拥有神指着基督完备的默示，我们知道却不相信，这就加重了我们的罪，我们比那些公开不信的人罪更重，要承受更重的刑罚。如果我们继续的不信，我们将来下入地狱当中，我们会比那些公开不信的人所要承受的审判更大啊！就像之前我们所听到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越发的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既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逃罪呢？这救恩就是主，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接下来第24节里面就说了，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所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所以这里就是人子主耶稣基督，他以神性、以神迹，不管是叫死人复活，还是让这些得病的人瞬间的痊愈，那都是神性的彰显，那证明着父是与他同在的，那是神的作为，所以不可否认。但是这些人依然的不信，他们依然拒绝，他们就是在拒绝父，他们也恨他的父。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2章的第47节里面，路加福音12章47节里面，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所以仆人如果知道主人的意思，主人让他这么行，他不去预备不去行的话，那么这个仆人必要多受责打，他所要担当的罪更多更大。如果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见证了神大能恩典在我们中间，我们依然不信，那么我们必要多受责打，多受刑罚。还有在马太福音11章的23节里面，主耶稣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这些都是在显示彰显出主耶稣的这句真理。他在23节里面继续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所以再一次的印证圣子和圣父的合一，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本身就是神，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本身就是神。所以拒绝他的人就是拒绝神，拒绝父，恨他的就是恨父，接待他的就是接待神，就是接待父，信他的人就是信神，没有人能够越过他直接去到神面前。犹太人坚持自己是神的选民，却拒绝耶稣基督，恨他，所以他们实际上所信的是魔鬼。他们虽然享有神赐给他们的特权，却根本不认识带领他们列祖出埃及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我们所传的真理，恨我们拒绝我们的人，也就是恨我们的主，就是那恨那三位一体的神。假如传道人所传的所有人都认可都喜爱，或者他为了不得罪人，为了留住人而折扣真理，那么他就有祸了。好，接下来我们看24节，刚才所念到过，他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所以在这里他是主耶稣跟前面同样的形成了一个排列，他说的是他所行的，之前是说他所讲的他所教训的真理福音，这里是他用他所行的异能神迹来印证他所讲的真理。他说他们就没有罪了，这里同样指的是他们就不用因着他们所享受的那么多宗教特权而承受那更重的刑罚。但是现在他们见证了那么大的神迹，他们看见了，甚至看见死人复活，看见了鬼被赶出去了，看见了那些患病的大麻风的都洁净了，旧约先知所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的得洁净，他们都看见了。他们不可否认看见神迹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因为偏见，因为不信，他们故意拒绝，故意恨恶，他们恨恶，所以他们要承受比外邦人更重的刑罚。但是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了，这不是指着说他们肉眼看见了父，是他们看见了父所差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和神性的大能的彰显，神的大能的彰显。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父，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所以这里也再次的说明了，认识的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的父，就是认识的神。但他们虽然肉眼看见了，却还是不认识，所以他们恨耶稣，他们控告他亵渎神，自称是神的儿子，自称与神同等。这也教导我们不要凭着眼见，不要仅仅是凭着眼见，也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很符合基督徒的行为，说自己看见了什么样的异象而去确认自己的救恩，这样是没用的。你必须切实的经历了神的赦罪的恩典，他的拯救，他在你身上的拯救，你必须亲自的经历了他的赦罪之恩，不是你感觉自己相信，不是你看见了什么，眼睛看见了什么，耳朵肉耳听见了什么东西，你必须亲自经历了神的拯救，有那样的经历，得救的经历。所以犹太人看见了神子，看见了道成肉身的神，看见了神性的大能，神迹的彰显，他们却依然是灵里瞎眼的，他们还是恨他，拒绝让他来做他们的主，他们把这一切归结为魔鬼的作为，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那么这一句真理不也应验在我们这些还不信的人身上吗？听听主耶稣基督 来对我们这些不信的人的控告。他说，我若没有在你们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同样的，之前我若没有在你们中间教训过，讲过别人未曾讲的，没有传过福音，那么你们就没有罪，你们就不会按照你们所领受的这样的特权受审判。但是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了，也恨恶了。主耶稣基督诚然的在你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在我们中间同样的，他在我们中间拯救了那么多悖逆的罪人，但是如今你还是拒绝他成为你的主，你听见了他的教训，也看见了他在教会中所成就的事工那样的美好。所以让我们不要继续的抵挡拒绝主耶稣基督，不要继续的恨恶他，不来接待他。第二十五节，只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所以犹太人的罪在圣经当中也早有预言，他们是无故的恨基督，是没有理由的。这就证明他们生来就是与神为敌，我们生来就是与神为敌，不管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却还是不信。我们的不信同样是无故的。我们想一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不来相信耶稣基督？即便是你真的看见神迹，结果也是不信。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传了那么美好的真理福音，是那些从前的人听都没听过，他们没有听过那样直白的福音的信息。他就是神的羔羊，他能够一句话就让死人复活，我们还是不信。他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充满着爱，我们还是不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还是充满着偏见，说他是中东的，他不是中国的，还是那样的悖逆，还是抵挡，还是拒绝，说他只是一个人，说他只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你想要接待耶稣，明白所领受的真理，你还指望着靠着自己的理解和接受吗？指望着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你做基督徒还指望着靠着自己的坚信吗？你根本做不到，我们是做不到的，也不可能坚持到底。即便是你承认自己，但是你也不可能坚持到底。虽然你口里面相信，但是虽然你也很热心的来参加活动，宗教的活动，但是主耶稣说，但你内心依然的无故的恨我，因为你还在拒绝我，抵挡我，你就是不愿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你知道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你知道神的每一条诫命律法都是对你说的，你知道世界的存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他用全能万有托住了万有，用命令托住万有，但是你就是无故的拒绝抵挡和不信，继续的不信。所以你必须谦卑的来祈求圣灵来帮助，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就是耶稣基督接下来所讲的，你唯一的出路是去仰望耶稣基督，就是接下来最后两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指明的道路，给我们所说的。第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是与我同在。所以在这里非常关键的信息是为耶稣做见证，传道人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来传扬他的道，他的救恩。但是最重要的是，主耶稣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差圣灵，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大大的运行在他们中间降临下来。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当五旬节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开始第一次的公开的祷告会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神就差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们中间。当彼得开始讲道的时候，一次得救几千个人悔改，不是因为彼得所传的福音所做的见证他们就真的相信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因为圣灵来为彼得所传的福音所 传的耶稣基督的拯救，十字架的救恩，在这些听道的人心里面做见证，是圣灵的工作。不然彼得的遭遇会跟那个斯提凡一样，这些人会怎样的起来抵挡、痛恨，甚至把他杀了。彼得明明的责备他们，让他们悔改，这些人是那样的痛悔，那样的懊悔，那样的祈求彼得说，我们当如何行，弟兄弟，他说我们，他们是那样的痛悔，他们是那样的需要救助，他们是那样的痛悔懊悔，这都是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圣灵引领他们悔改，来为他们，来为耶稣基督的名在他们心里做见证，让他们所听到的福音成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才相信了，他们真的相信了。所以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侍奉的根基，这是教会侍奉的根基，是前提，是我们侍奉的前提，也是基督徒得救的前提。这是为什么之前我们说的彼得一次讲到可以5000个人悔改，两次讲到8000个人悔改的根源。传道人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我们的职责。然后圣灵在人内心借着人所听到的真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人悔改信福音。所以圣灵不是那样为人被人玩弄、被人命令的、呼来唤去的。圣灵是一位神，他是专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如果你连主耶稣是谁都不知道，圣灵怎么来为他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你必须先领受福音，先听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没有人可以靠着圣经的知识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魔鬼比我们更加的熟悉圣经，但是却毫无益处。我们如果想要靠着知识，想要靠着我们的行为，就是不靠耶稣基督，那就犯了更大的罪。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派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他已经来了。今天我们看到，这是他当时对在世上的时候为给门徒们所说的，现在圣灵已经来了，他已经在为主耶稣基督名在给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们来听到，我们需要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认真的来思想，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让我们可以相信他而得救。正因为人无故的恨他，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不管我们听多少真理，我们都是会无故的恨他，我们都会无故的来拒绝他，不信。即便你头脑中你想要相信，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信不了，你不可能自己里面生发出对基督真正的信心。所以他说，除非圣灵亲自在人内心做见证，让人的心醒悟过来，对真理由恨转爱，不然的话，你所谓的爱那也是虚假的，从你里面出来的都是自私的，是充满着罪的，是不持久的。所以这种起死回生的转变是圣灵的拯救，而不是传道人的见证。就连人子耶稣在世上传道时也是这样的，真正信的人真的非常少，不管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还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些结合的后裔希律王，还是外邦人像比拉多这些人，罗马人都恨他入骨，这些人，不然的话他们不会合起伙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跟随在他身边，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跟随在他的身边，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单单的对他的爱，对主的爱。如果你想靠着自己的信心跟随耶稣的话，可能你会在今生做一名名义上的基督徒，甚至可能会影响许多人去教会，但是你的内心其实还是恨他，你恨恶他的责备，因为真理完全否认了你想要靠着好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你还在建立自己的义，真理就一次一次，如果你听到真理，真理会一次一次击垮你，你的骄傲，你的自义会阻挡你。圣灵已经大大的运行在这个世界，只要有福音传扬的地方，他都会在那里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在听见的人心里做见证，这也是人得救的唯一的方式。所以你要来听神的话语， 不能够错过每一次的聚会，甚至你要去反复的去听那之前的讲道录音。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神的命令。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你们是知道我的，你们是认识我的，你们与我同在。所以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让门徒们为他的名做见证，传扬他的十字架上的福音。没有得救经历的人是无法为他做见证的，因为他从任性开始，这样的人他是没有与主同在的，他根本就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内心其实还是恨恶真理的，因为他对真理无知，内心被虚假的信仰充满。但是耶稣基督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假如我们真的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你知道从得救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已经住在你里面了，他永远不会离开你，这是你是知道的，你必定知道的，因为你已经活过来了，他是与你同在的，他会继续的教训你，责备你，引领你来遵循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你们要为耶稣做见证，你们要来遵守他的道，他的命令。在之前他对我们反复的教导过，也让我们彼此的相爱。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们。